网友投稿连载，他说你可以接受做到怎样，我说价格是啥，他说看你可以的内容决定，我目前想法是这样，先谈一次，然后第一次的感觉不错，我们再谈一个月多少，一个月几次。大家好，我是有流人类严先生。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君严先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列过人生清单呢？其实我之前看过一部动画，叫做《在成为僵尸前要做的一百件事情》，好像简称叫《僵尸一百》。然后它里面就有提到自己可能原本是一个每天被压榨，然后没日没夜在电视台工作的社畜。可是他后来因为世界大家染上了僵尸病毒，所以大家都变成丧尸。但他也因此就是获得自由，从公司里面逃出来这样。所以他就列了他自己啊在死前想要做的一百件事情，我就被他激励到。那些事情其实有的都蛮小的哦，比如说向喜欢的女生告白，房间大扫除，这够小吧，或是喝啤酒四处闲晃，但他以前可能啊你知道没日没夜在那边被压榨没有办法体会，然后或是绑雷鬼辫，这种很小可是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有点没办法触及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刺激到我是有一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前阵子跟我朋友聊天，他是一个广告业的高级主管，他最近辞掉了工作，准备要一个人到欧洲去走朝圣之路，然后他说这是他自己列的人生清单里面的其中一条。那我就在想我的人生清单到底要写什么，就此我就开始列。那你们知道列这种东西哦，其实完全不用特别想，你就是打开笔记本打开手机，你要列你就瞬间可以列出很多，人要去做都很难，但是光是想一想的确是超级多点子。我写的第一条就是我想要在试运听天团或是天王天后的演唱会。为什么会写这个呢？就是因为其实我看过很多的 live， 很多的专场，那就拿那种台北小巨蛋、高雄小巨蛋、北流、高流这种等级的来讲好了，可能随便乱讲啊，徐佳莹、魏如萱、阿妹、五月天、陈珊妮、林宥嘉、卢广仲、焦安普、郑怡农、阿爆，就连911我的小巨蛋我都看过。然后 Lexi 的话可能就是啊谢振廷、告五人这些专场，我说我是专场，不是那种拼盘的哦，完全不算那种。所以等于是从路边到女巫店，或是从 Lexi 到小巨蛋，我几乎很多在台湾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大咖我是都有买票进去看过。但是呢就是独缺试运，因为对我来说试运是一个不同的等级，它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相比于其他的场地跟人数，我喜欢听 live 就是感觉啊、哦，我们是有一点来取暖的感觉。可是我觉得试运的等级是我想要感受嘉年华，我想要知道风靡全球的魅力是长怎样，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不管你是60岁了还是你只有4岁，就我想要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因为其实我刚刚念的那些歌手，我们都可以还蛮明确的描绘出他们的歌迷或是会来听的人大概是哪一个年龄层。但试运有超过50,000人耶，所以没错，我这次要聊的就是 Coldplay。 虽然已经过一个礼拜了，是上个礼拜日去听的，可是我希望没有过气，没有过气。Coldplay 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是我可能大概是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跟现在都是一样没有什么钱，可是你知道在更年轻一点会不太愿意花那么多钱去投资一个可能2个小时的演出嘛，所以我怕我现在20几岁，如果我再不看下次在我有兴趣的天团来会不会是已经40岁，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摇滚区站那么久。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这一次就是要把握机会。而且我有一个朋友他是 Coldplay 的铁粉，然后他是人生第一次看演唱会，他就决定要攻顶，他就要看他最喜欢的，因为他也是大学的时候没有钱。我就觉得哇，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你们知道 跟朋友他是第一次去体验那种感觉，因为相较于他，我当然是看现场演出经验比较多的人，所以跟这样子的朋友一起去看我觉得很新鲜。而且大家现在就是因为已经过一个礼拜，算是有点过期，可是你们应该都有看到新闻，这一次 Coldplay 来试运单场的人数，场内外加起来，根据手机发送的讯号去计算，单场高达 8.7 万人，因为试运本来里面是容纳5.5万嘛，所以外面还有很多人，那两场加起来，两天嘛，加起来是超过17万人，同时也是突破试运有史以来的人数记录，就是还超越 Blackpink。 因为我虽然没有去看 Blackpink， 我知道那时候大家就是哇很疯啊，然后整个就是社群完全被洗版，但是这一次 Coldplay 大家静悄悄的，好像有人在那边说啊，谁要听啊，就是老掉的团，抱歉 8.7 万人这样子。那在讲我这一次去看试运演唱会完成我的人生清单之前，我也跟大家前情提要一下，就是紫砂欧娜这个 Podcast 频道，他之前有聊过演唱会的注意事项，好像还有去看 BP 的演唱会结果落赛之类的故事，很好笑，你们有兴趣可以去听。那我在讲我自己准备什么， 我猜应该会有点不一样。这样我为此准备呢，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存钱，没别的，5800非常贵。那我的准备是什么，就是我一年都没有去音乐季跟演唱会，除了我自己去演唱的那个音乐季之外，我今年没有去大港，没有去台湾季，没有去浪人季，我也没有去徐佳莹的演唱会888。所以这样子一整年里面，我相信我是囤够了一整年的扣打。那除了钱这个要需要延长战线而准备的东西以外呢，有什么比较短期战线当天就要好好准备的东西，就是你的穿着了。就我自己现在是台湾秋天的季节，要去高雄嘛，晚上大概可能7-8点你要开始在那边站，我是穿短袖长裤。然后我有一个体悟是，如果你是要去看试运的话，不要带外套欸，因为你如果站在摇滚区旁边都很近很热，那如果你是带一个防风外套，就算很薄也会真的是没地方放，而且你又要跳，你包包也不能带后背包什么的，你都要寄放，就寄在那种会有阿嬷在收什么一个包包50块100块之类的，就用塑胶袋包起来放在外面，就是台湾经济奇迹，我第一次看到，之前都在新闻上看到。所以外套是一个很定楼的东西，你可能就是穿不到，可是你擅长走出去又会冷，因为人已经离开你了。我自己发明的秘诀呢，就是你带一件很薄的衬衫，因为衬衫它就是你可以揉成很小一坨嘛，所以你在跳啊或者是你在跑的时候，你包包放不进去，你可以绑在身上，因为外套真的比较重，你绑真的会掉下去，你掉下去被踩到捡不到，抱歉，很琐碎我知道，可是试运的等级都不是人人都能看到好吗，我还是必须要分享。那接下来演唱会当天，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注意的就是，其实吼一定要先吃，我知道大家一定会问号，想说本来就会吃啊，或者是现场就有摊位啊，为什么要特别讲这点，就是因为像我是从台南过去在外县市啊，你到的时候其实方圆百里好像没有什么 7 欸，它不像小巨蛋的一楼好像有一个便利商店，你可以买一个饭团或者是买一瓶水，你们都别想，它从捷运站走到那个主场馆里面都有一段路，其实路上完全什么都没有。然后再加上呢，虽然现场摊位很多，可是人也很多，东西也很贵，有多贵，它一个葱饼哦，大家想象一下葱饼哦，可能要60-70块，但我还是吃了，因为好饿。那煎饺的话，它是小盒9个是60块，好细好细，但是因为这盒煎饺真的是好好吃，所以我觉得这个价钱我是可以接受。那水的部分呢，刚刚有说到就是没有 7, 可是会有一些可能违法的摊位，是一个阿姨他可能就是运超多箱水，然后就疯狂就是一直狂猜，然后说10块10块10块，欸，水卖10块，他没有就地喊价，我是给那个阿姨比个赞，虽然他可能是违法，因为他超级紧张，我给他10块的时候，他说自己拿自己拿，我要被赶了，我再被赶就要被罚钱了，非常激动，我被他吓到。那也因为现场人很多，你如果要吃东西又要时间嘛，我就来举例一下时间可能要怎么安排比较好。因为像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暖场嘉宾 Coldplay 的暖场嘉宾是高五人，他是7点开场，所以呢我会建议最晚最晚5点就要到， 而且这边要注意哦，就是我说五点到不是说这个时间还有包含你可以有时间去买什么周边商品，你可以逛街，有没有，就是五点到你要开始去找吃的，排队排到加上吃完东西去尿尿，你就要开始进场了。那大家一定会想说，进场有需要可能六点到七点这一小时进场吗？真的需要，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规模这么大的进场。根据我的计时呢，我从排要进去入口的那个队，到我进到场馆本人哦，就是我买的那个摇滚区的位置，总共是过了20分钟。就是他们中间规划了无数个 Z 字形，像游乐园的那种走道，那大家都走超级快，其实会走到头晕，是真的会晕。而且有人那种六点到的，他们已经发现大事不妙，没有办法吃东西。他们有一些人是手拿着地瓜球，然后边走都觉得他快要吐了，因为速度真的好快。加上可能试运的规模，他们进去其实是要搜包包的，就像我连只带了一个可能类似像纸片的那种包包，都要被打开看里面可能有没有打火机啊，或是有没有带香水那种喷雾状的东西，都是不能带。那他也会像是进海关这样子，会有那个 BB， 就是扫你的身，是会摸的哦。所以跟我以前参加过的那种 live 演出是完全不同等级，它是需要安检的，这也需要时间。所以呢，进去到最里面其实已经六点半了。毕竟我一踏到那个地板的瞬间，我跟我朋友真的是相视，然后就开始大叫，然后奔跑，因为太大了，那个好大， 好大，没有别的形容词，我很词穷，真的好大，等于是你还可以闲晃一下，看哪一个位置是你最喜欢的位置吗？那选好位置以后，你就是开始等开场。那在等开场的这段时间呢，可以做什么？我这段时间就是一直在想什么事情还可以提前做。我先讲一个轻微一点的，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洗头，因为人真的会很近。那另外一个也是跟毛发有关的，我觉得它比较私密，但是也是必须要在这边一说，值得一说，就是不管是男是女都请你刮一毛。平常这个世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谁想留都没有关系，谁想要变光头也都无所谓，可是你要进去这个场馆，大家手举起来的时候，比较矮小的人你只要头稍微转动一下，你有可能会塞进去别人的腋下。所以呢，真的是不管是男是女，请你把腋毛刮干净，因为我觉得好不好看这完全没有在我的考量里面，重要的是气味。那接下来呢，我就是想要来分享一下这次听 Coldplay 我觉得有几个圈粉的瞬间。为什么会特别讲圈粉这个词，就是因为其实我并不是 Coldplay 的狂热粉丝，所以如果唱到他们最近一张的这种比较宇宙世界大同的世界音乐，我比较没有在狂躁这样子。所以进到试运这个那么多人的场地，我就想要感受一下纯粹的那种OK， 你就是一个世界天团，我就脑袋空空来看你要怎么征服我。我有一颗开放的心，如果你有本事你就虏获吧，你虏获我就当你的信徒，就是我是抱持这样的心态去的。那在讲这场之前呢，我也先打一个很无聊的预防针，就是我会疯狂的爆雷，我会疯狂的形容一些我有感的演唱会桥段。那如果你是想要飞到国外去看 Coldplay 演唱会，你不想要知道桥段，不想被爆雷的人，就是麻烦麦听这样子好不好，可能就是你不是这集的TA， I'm sorry。 那现在就是可能给那些想回味，或者是你就是没有看到，你在这边听完就是好像看完的这个感觉的，麻烦继续听好不好。那几个圈粉瞬间，从第一个从无关的人开始，就是暖场嘉宾告五人。我知道网络上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因为对比东京场的嘉宾那个 level 实在是有一点差别，可是呢毕竟我本人也是买过告五人 Lexi 演唱会的专场的票，然后我还买了一张是送给我朋友，请我朋友跟我一起去。那看他们从 Legacy 然后唱到试运，因为他们其实唱五首歌，我真正觉得场子有被暖到，然后大家有点稍微点头有点摇起来的部分，大概是在最后一首，就是爱人错过。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哦，因为暖场嘉宾其实要承担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压力。第一是你不能真的太不红，那第二就是你要有很大的勇气跟心脏去承受大家把你跟天团比较的感觉。就是其实演唱会的音效 灯光，这些他们是会在正式嘉宾出来前跟暖场嘉宾做出一点区隔的。所以暖场的人本来他的声音，可能他开的喇叭音量，那些 bass 轰你震动的东西，他本来就没有开的那么多那么满，他的灯光跟成本也不可能设计到说哇整个这样子喷东西啊，然后整个雷射什么的，所以看起来的确就是会比较单薄。但是过半个小时以后就是 Coldplay 出来，他整个这样子狂轰，然后一出来直接喷七彩的紫花，你不被他吓死才奇怪。所以其实不容易。那我自己私下会 murmur 觉得有件事情比较可惜的，就是我其实很希望告五人如果真的要把场子暖起来，他们唱跳海可能会真的很嗨。他们说跳下海面，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在告五人演唱到七点半，非常准时哦，七点三十分完整结束，到八点的这个中间呢，会有一些外国的工作人员，应该是导播，他们就开始有点微微要让大家保持那个热度跟煽动大家，怕场子好不容易有点微微热了又冷掉，所以他们就开始丢，从杯子里面丢东西，然后人就变得好像鱼耶，就是会有骚动这样。那我一开始以为他在丢冰块，我还跟我朋友说好恶心，大家干嘛在那边接冰块，后来我才发现那个好像是 Coldplay 他们的胸章，所以你在导播台附近的话是可以拿到胸章的。我觉得这个点子还蛮可爱的啊，就是感觉每一个区块的观众都有一些事可以做吧，就是你可以观察别人，你也可以哎，不小心原来这里有个小活动啊，你就不小心就参加了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比如说在摇滚区最后方就有一个圆形的舞台，它做的有点像那种弹簧床之类的，那是 Coldplay 它特别设计，因为他们之前有说过他们如果找不到更环保的方式来开演唱会，他们以后可能就不想再开了。那很显然现在有开，所以他们应该是找到了，就是这个弹簧床它是可以在演出前观众可以进去里面然后狂跳，它会产生电能。那另外一区呢，就是它有可能五六台脚踏车，它上面就会有灯泡，那你可以骑到变成黄色的，等于是你就是用这个脚踏车这个可能飞轮就是发电了，那你就骑到爆表它就会变成红色，这么无聊的小事，可是你知道这就是很像一个小小的 party 嘛，那大家也都还蛮热情参与的。那接下来呢，在开场前的一两分钟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另类的事，就是有两个极度路人的人呢，真的是路人到不行哦，他们到台上，我模仿一下哦，他就说欢迎大家来到 Coldplay 的演唱会，那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Charles、Guy、Will、Johnny 什么，欢迎他们，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介绍影片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认真路人在主持。那其实我跟我朋友都吓到目瞪口呆，然后我朋友是第一次看演唱会嘛，他说以前别人的演唱会都有这个吗？我说打从娘胎没看过那接下来 Coldplay 就直接走上台，然后就开始唱了，我整个被吓死，他说好另类。我跟我朋友在回程路上，我们讨论的是会不会这两个路人呢很年轻，会不会他们是Coldplay 在每一个世界巡回当地城市的地陪，就是有点像那种交换生那种 buddy 的感觉，这是我们的讨论结果。那后来有看到11月11上台当主持人的观众有发文，我看到才恍然大悟，哇非常酷，原来是这些人他们也是歌迷，然后他们是大概8000多块的位置在摇滚区，那他们早早来就会有 Coldplay 的工作人员，他们是讲英文，他们就会来这跟这些摇滚区很早来排队等的人聊天攀谈，那聊一聊以后呢，如果发现哇你还挺能讲的哦，哇你还真的很喜欢 Coldplay 哦，那他就会请他说等一下告五人暖场唱完以后他们会来找你，那会剩下前15分钟可能7点45到8点这段时间呢，我们会给你稿子，请你们照着稿子念介绍 Coldplay 出场，这个是每一场 Coldplay 他们世界巡回都会有的桥段， 真的吓死人，原来是他们设计好的，其实很温馨耶。那其实比较感人是那工作人员有跟他们说，你们不用紧张，这么多场以来从来没有人就是 fuck up， 就是没有整个毁掉，整个爆掉这样子，就是毁掉它，可是就算毁了也没关系，就是 nobody cares， 没人在乎，我们就是顶多笑一笑，因为我们都是来参加 party 的。我觉得这很酷耶，是一个很大的强心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我后知后觉的圈粉瞬间这样。那下一个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人自己民族性的心态问题。怎么说呢， Coldplay 在唱 The Scientist 的中间，他唱到一半他有说大家好假爸爸，他用台语跟我们问候。我知道这可能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可是可能台湾人就是比较相对没有自信吧，只要稍微有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就会天哪很感激，然后整个欢声雷动。我不知道如果今天落日飞车去法国表演，然后他上台说 Bonjour， 大家会不会尖叫到死？ I'm not sure， 可是 Coldplay 来我们就是哈着喂，我们哈阿都要讲台语。那下一个呢，又是一个暖心的跟歌迷互动的点。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很多的 live，那些大牌的巨星通常都会有一个桥段是会念他们看到的灯牌嘛，对不对？但除了阿妹以外，我好像很少看到有人看得那么仔细而且念那么久。他是把他周围所有举牌的看板都念一次，那他看到一半他就突然安静，然后想很久一直在看。我想说怎么了，他是看到其中有一个写 No word more love 太感动吗？就他后来突然就指着一个地方，然后就说 You， 叫大家分开，要摩西分红海，然后请他们上台。 Oh my god， 吓死，全场都吓死，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指到谁，我也吓死，想说什么，谁那么好康，他到底举了什么牌子。原来他举了一个牌子叫做 Up and Up， 就是 Coldplay 很早期的一首歌。他们两个真的哭到死，那 Charles 就请他们两位坐在他的钢琴旁边，然后就弹 Up and Up 给他们听。真的是细细也卡后，怎么会这么爽，我觉得很棒，然后很感人。那中间有一 part 又怎么圈粉呢，就是他叫错歌迷的名字，可能因为他有戴耳机吧，或是太吵了，那他就是叫错，他就直接说干，全场又沸腾了，跟刚刚的逻辑一样。那下一个圈粉瞬间，那就是整场我其实只有哭一首歌，我完全没料到我会为这首歌哭。你们猜猜看是什么呢？就是 Yellow。 好无聊好无聊，因为 Yellow 就是最红的歌，我下面喝烤我真的不知道。我后来仔细想想，我的哭点是唱到最后的时候他停下来，那全场的手灯都变成黄色的，然后他就说请每一个人都像离你最远最远的陌生人打招呼，用力热情的打招呼，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一直挥手嗨什么的。真的我就看到好最高三楼的某一个角落看，然后大家全场都那个闪闪发亮的黄灯，我们在跟最远的陌生人挥手的时候，他突然唱 Look at the stars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and everything you do. That was all yellow. 哭死，哭死，没别的，我现在都想哭。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灯光设计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看着陌生人，然后大家在跟陌生人打招呼，然后我哭到不行，哭到不行，就是感觉这个世界有爱吗？你也成为别人的星星，你也有付出，你也闪闪发亮了，成为别人的风景，这种感觉很感动。我现在哭个大哭个屁，等一下，好感人哦，这个真的很感动。然后我也很喜欢其中一首歌叫 The Scientist。 我为什么会决定要录这集，也是因为我到现在已经过两三天了，我的脑袋里面还都是 Nobody say it was easy， 真的不容易耶。因为如果听过这首歌看过他 MV 的人应该知道整个 MV 都是用倒带这样拍的嘛，那他这个表演的最后他也是把他那个 现场转播的那个镜头，直接现场倒带。所以他唱完以后，他就致敬自己的 MV， 我真的我细细卡后歌细几改啊。然后刚刚说到那个，我们都变成灯光设计的一部分，就我觉得他们心脏也蛮大的，然后科技做的蛮厉害的，因为他们有用那个观众的座位定位，然后做成爱心。爱心这个图样很难耶，因为如果你这个座位没有坐满，它那个爱心就是破坑耶。可是这一次呢，因为真是满到最高点，所以那个爱心是很饱满，你就会看到天哪，观众席的人变成爱心了。我觉得他们有一直在致力于要让每一个座位的人都尽量有不同的体验，因为你坐在上面的人其实是一直在看着摇滚区的人灯光变化嘛，可是在下面我们在摇滚区的人，因为我们视线一直往前看，那我们高度又一样，其实我们看不到其他的灯光变化，但是我们转头一看，突然看到整个四周围那个墙面变成可能三个巨大的爱心，我们会被吓到。那说到爱心，还有一个跟爱心也有关的圈粉瞬间，我刚刚说那个发电弹簧床，就是整个舞台的最后面哦，就是整个跨过整个足球场到最后面的那个地方，他就一把吉他，然后一个 bass 唱 Sparks， 非常非常好听。然后他在那边发表了一个演说，大概的意思是 Coldplay 作为一个乐团一直在世界巡回，到了世界很多地方，他们发现在每一次演唱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有爱的，没有人在打架，没有人在吵架，所以他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比较多，所以他们想要再次跟世界传达一个讯息，是 Coldplay 作为一个乐团，他们不认同任何形式的迫害、占领、恐怖主义和大屠杀。在演唱会的当下，可能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人正在遭遇苦难，所以那时候他就说，放下所有的手机，所有的人，我们双手在我们的头上比一个爱心，我们就这样安静12秒 quiet， 然后我们就向整个宇宙、向整个世界散发爱。可能8万个人，然后对空中比爱心，你们知道那个场面有多邪门、多震撼吗？我觉得我好像会被感动的瞬间，都是跟群众然后凝聚、跟数量变壮大这件事情有关。我觉得 Coldplay 很会运用这件事情，他很会带领大家，他会让我们感觉到一个人真的不算什么，可是有很多个一个人聚在这里，我们很强大，强大到足以让我们流下眼泪，强大到让我们可能好几天旋律都没有办法甩掉。我也是第一次感觉到，你离开了一个现场演出之后，除了你自己体感上的余韵之外，你还有一些必须要身体力行延续下去的东西。就比如说 Coldplay， 他到每一次巡回的城市，他们都会向特教的学校捐出电子琴。那这一次高雄也有特教的学校，他们发了文说吓到，就是收到电子琴跟 Coldplay 的来信，就是他们捐了，他们每一次到巡回的城市都为在地带来一点不一样的贡献。这件事情不容易啊，所以这些爱不是只是在场子里面这边干干叫哦，我们这些人在取暖，我们很有爱，就这样而已。嗯，不是这样的。那我要讲最后一个圈粉瞬间，就是其实 Coldplay 我没有熟到说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首首都会唱，但是他们有一首歌其实影响我非常多，每个人都一定有什么很低潮时刻这种八股的话，但有一首歌真的救到我，就是 Fix You， 修理你啦，修理我，今天就是来被你修理的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暖度虽然我可能已经千千百回了，那还是会很想要听现场嘛，可是我觉得最感人的是他们贵为天团，可是他却非常惊艳。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耳闻说，啊，有一些谁谁谁来台湾开唱然后就大迟到，或者谁谁谁来然后可能唱没几首就走了，就是可能都会有耳闻这些消息。可是我觉得 Charles 很敬业的地方是，他其实中间演唱过程中他好几度都有拿疑似是那种喉咙的喷剂，就消炎药在喷。然后 Fix You 的开头前几句他其实是没有声音的，他就还是一直握着喉咙然后一直摇头这样，然后后来又冲回去那个他的钢琴旁边 T 台超级远，然后他整个冲回去，然后又拿那个喉咙喷剂继续唱。我觉得这个非常感人，而且他也没有递麦克风，因为他可能知道全场这几万个人就是来听我唱 Fix You 的，他们就是来被我 Fix。 那个声音真的好美，我给大家听一句。 怎么有办法喉咙痛然后还这样呢？好的，那接下来呢，演唱会结束吗？那我来讲一下我觉得有一点点小遗憾的点，就是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小资的人，所以要花5000多块可能是我一整年的娱乐费用，不知道。我觉得我们站的地方的确是有点偏后面，因为我们大概6点才开始走进去嘛，然后加上试运这个场地它其实有回音，那你站太后面并不好啊，那个音场并没有说很细致这样。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要看试运的话，你就是早早吃饱吧，你可能4点多就吃饱，它5点如果开放你就进去了。如果是摇滚区自由入座，然后你自己又是小资砸一个重本区，我真的觉得不要喊累，就是把自己操断腿吧，就是去，时间换不到金钱，但时间换得到体验。那另外一个小遗憾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Charles 已经喉咙在痛了，我觉得结尾好突然呢。他们没有走那种台湾谢幕谢不完然后再多加一段 token 或者是有 uncle 之类的，完全没有这种东西，就是结尾十分突然，那首歌结尾可能也没有再多个可能5分钟哦，底加 ending 这样子。毕竟人很多，疏散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如果在那边拖很久可能会造成一些整个城市的混乱，或是谁赶不到车回去之类的问题。总之这是我一个小遗憾，但是并没有影响到我这样。那刚刚已经有讲到散场嘛，我觉得这次很惊讶的是，其实我每一次去小巨蛋散场的经验都没有说太赞，可能因为它腹地不够大，然后本来小巨蛋附近周边就非常热闹，但是真的是双手比赞，我现在双手比赞要给这次 Coldplay 散场的那些工作人员什么，我又不是 Coldplay 我干嘛谢，但因为整个走出来的过程非常舒服，我没有觉得被挤压到，我没有觉得动线不清楚，然后那些警察工作人员其实我觉得态度语气都很好，加上我好快就坐到捷运，就是从市运然后坐到南岗山站，就是坐到最底，然后我们把车子停在那里，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停在市运绝对是开不出去的。而且市运站的捷运站的站长还有上新闻嘛，就是他会在捷运站一直要输送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就在那边唱歌，在那边唱听海啊之类梁静茹的歌，我觉得其实这个很好。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吼那种场合要一直用麦克风然后这边疏散说谁要去哪里哦，哪边第几车厢还可以再走，其实那个氛围蛮紧张的，就是会觉得压力大，然后加上如果人很多情绪会比较躁动，加上试运站它的月台是没有那种闸门的，就是你一挤如果人太多或是怎样，如果人掉下去怎么办，所以其实有人在那边唱歌，我自己的情绪感受上我觉得有比较轻松，而且注意力也会被分散，也不会觉得等很久了，就在那边听他唱歌啊，然后拍拍限动啊，他唱完每一首到一个段落大家都会欢呼啊尖叫啊，不管他是不是原本有这个用意，可是我觉得他完全有起到效果，也是大大给赞这样。那据新闻报道这次是利用了88分钟就是散场完毕。好，那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次的心得，其实我觉得很妙，因为比如说大家去看 Blackpink 可能都是年轻人比较多，但是因为 Coldplay 他们1996年就出道，2000年可能大概发行第一张专辑，现在已经过23年了，那如果有人是18岁听到 Coldplay 的歌，他现在可能也40岁了，所以现场的年龄层跨度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感动，但是这个年龄层跨度很大加上人很多，所以很有可能因为你站的位置坐的位置而嗨不起来。那后来因为我没有换位置嘛，真的气氛感觉不一样，那有一个位置是偏死掉，那有一个位置就是很嗨，一个大概可能30-40岁然后带老婆来然后叫好大声，我很爱，其实看这种演唱会我是最喜欢大吵大闹的人了，我觉得这样很可爱。然后我知道可能有一群人不是那么习惯看 live 演出，也不太知道说大家为什么那么着迷于听团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live 很像是以前那个年代的那个专辑柜，以前的年代大家去认识音乐的方法可能就是去唱片行看架上有什么就买一张专辑，也不知道里面的歌长怎样，那可能回去听，慢慢这张专辑就进到你的生命里面。那现在可能因为市场啊媒体啊时代不同，所以我在这边想要鼓励没有去看过 live 演出的人，欢迎你们去听，是因为 live 很像是以前的专辑柜，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会听到什么，就给自己一个被音乐虏获的机会吧，就被它挟持吧，有可能会很难听啊，有可能你不喜欢，可是如果你爱了呢， 那不是很棒吗？我觉得我看每次 live 都是抱持这样的机会，可是从来没有在一个这么多人的场地去感受这个人生清单，我可以很笃定的把它划掉，我也很开心。那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也要去做一件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也是在我的人生清单里面，就是我要第一次去参加台语流行歌的创作营，要跟一些可能陌生的音乐人住在饭店里面三天两夜，然后可能最后要写一首歌什么之类的，非常紧张，但这也是我的人生清单，我觉得一定要去试一试。那听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的 cosplay， 或者是想要去 cosplay， 或者是想要开始写自己的人生清单呢？那节目就先播到这边咯，跟大家说拜拜。我要唱一段，怎么那么好听啊？ I came along， 真心话时间。在现在这么快速的时代，我们听歌如果前面十秒没有抓住我们的耳朵，可能我们就不听了。那今天要来介绍一首有可能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听超过二十秒的歌，就是来自 Everyday's 的 Donuts。 怎么拼呢？ EVERYDAZE 的Everydays。 为什么刚刚会说不能超过二十秒呢？是因为这首歌没有前奏，一个呼吸就进，这是我最喜欢的进歌方式。然后到它十四秒的时候，它有一个咬字 crispy crunch， 它的音色、气息，还有整个编排的旋律，你会鸡皮疙瘩到你还想要再倒回去听。就每次只要它唱到第十四秒 crispy crunch， 你又再倒回去开头听，一直听不完。这首歌很喜欢。那这首歌也是现在非常红，在 Netflix 上面上的影集此时此刻第九集的片尾曲，也就是林心如搭配林熙蕾的这个剧情。那 Everydays 他是谁呢？来介绍一下他。在我的同温层里面好像比较少人知道他，但其实我在我的线动应该都有分享过。他在2020年的时候呢，其实有发行一张 EP 叫做 Room 247，那里面有一首歌我非常喜欢，叫做 Tangerine Dream。 我不知道我念的标不标准，因为这字实在太难念了，拼一次给大家听， T-A-N-G-E-R-I-N-E Dream， 就是 Dream。 那大家可以去搜寻来听这首歌，我之前喜欢到就是我的音乐季的 Reels 我还搭配了这首歌当做背景音乐。那其实呢， Everydays 这个名字如果你有在关注金曲奖的话，相信你也不会觉得太陌生，是因为在第33届金曲奖的时候，他曾经因为帮王慧制作专辑，所以入围了最佳专辑制作人。那当年度呢，得奖的人是李全哲的《爱情一阵风》，但那一年呢、啊，我就不能这样讲，是因为真的是竞争太激烈，同时竞争的还有陈建奇啊，然后蔡健雅等等的。那讲回来，这首歌《Donuts》的甜甜圈如何的值得大家去听呢？除了 Everydays 这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我很欣赏之外，他里面的另外一个制作人叫做钟伟宇，也就是茄子蛋 Long Liu Lan 的制作人，大家应该就是耳熟能详。那这首歌的鼓呢是雷琴打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那个节奏会有多舒服。那这首歌我觉得它美妙的地方是它在谈论一个很私密的事情，它的 vibe 必须要是很暧昧但是又忧郁的，这件事情很难做的不色情，你要有分量又不要太轻飘飘，我觉得是很难的。那个在恋爱里面我们希望雾蒙蒙的，不要被发现，害怕被拒绝，手伸过去可能会穿透的感觉，在这首歌里面都非常好的用听觉来体现。 Last time you won't let go， 好听死了。那这首歌不只是它的串流版本很好听， Everydays 也有在 Netflix 的线上演唱会演唱这首歌，它现场的版本我也很爱。它里面有提到说为什么当初会做这首歌，除了要很贴合这个剧情之外，从里面截取一些啊，比如说鬼啊甜甜圈的戏剧元素下来写。因为我很喜欢他，所以我是曾经有特别去看他的现场演出， Everydays 的现场我跟大家保证是很厉害的。然后他明年也要发专辑，那我在这边也是那个呼吁王佑胜还讲他人家的本名，如果你明年发专辑，我希望你可以来上我们二流人类 Podcast 频道做宣传好不好。我们目前累计收听也是要超过十万人的，大家听众就是被教育的算是听感蛮好的。这首歌推荐给大家，那这首歌一样我会把它放到 Spotify 二流人类严选歌单里面。 言，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听。它的收听情境呢，可能是不管是你是要做爱的前戏，或者是今天是一个秋冬微凉的季节，那你今天下班了特别特别晚，加班到九点了，在回家的路上你经过了一个公园，你可能买一个甜食，一个关东煮， I don't know， 在那个公园里面坐下来听这首歌，补充一点热量的时候，你会想说，天哪，说不定有一些爱我们看不见，就像鬼一样，可是他们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拜拜。
一世人找三不快，整头卡都是亲爱的。